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和墨西哥宣布采取新措施，打击中共规避美国降旅关税，绕道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做法，旨在将中国生产的廉价金属拒于美国市场之外，保护国内生产。白宫在公告中说，根据拜登总统的这项新政策，从墨西哥入口的钢铁产品将被征收 25% 的美国232条款关税，除非有文件证明这些钢铁是在墨西哥、美国或加拿大融化或烧铸的。同样，由墨西哥入口的铝产品要想逃过第232条款下 10% 的关税，就必须不包含在中国等几个国家冶炼或铸造的原铝。在 COVID 疫情发生后，美国重新调整了一些直接供应链，令他们远离中国，但是很多原产于中国的产品转到来到墨西哥，利用北美贸易协定下的免税准入待遇进入美国。拜登政府官员表示，根据新规，将这些产品入口到美国的入口商需要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供一份分析证书，说明这些金属的原产国。在俄罗斯加强空袭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北约请求更多援助。礼拜二晚间，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演讲中宣布，北约盟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数十套战术防空系统。这些防空能力包括五套远程防空系统以及数十套短程防空系统和导弹。美国、德国和罗马尼亚将各派出一套乌克兰要求的爱国者系统，第四套系统将由荷兰和其他国家的部件组装而成，意大利将派出一套 SAMPT 系统，其他北约盟国亦承诺将提供其他短程防空系统。此外，据彭博社报道，英国新首相斯纪贤在礼拜二前往华盛顿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乌克兰可以使用英国的暴风影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并确认他将延续英国前政府在俄乌战争中关于远程武器使用的政策。日前，加拿大骑警在魁北克省发起了打击外国干涉的宣传活动，呼吁公众提供有关中共犯罪活动的线索。加拿大警方礼拜二在 X 平台上发布影片说，我们正在积极调查与中国干涉魁北克有关犯罪活动指控，欢迎匿名举报中共任何形式的威胁、骚扰或恐吓。警方在当日发布的新闻稿中说，这一次活动旨在提高人们对外国干涉行为的认识。过去两年来，加拿大一直深陷外国干涉问题，包括媒体披露的泄露情报，以及对在加拿大境外非法设立的中共警察站的调查。去年三月，加拿大骑警在魁北克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公开了对涉嫌设立中共秘密警察局的两个地点的调查。魁北克的两处中共警察站地点被确定为位于蒙特利尔唐人街的满城华人服务中心，以及位于郊区保洛沙的南岸魁北克华人服务中心。礼拜三，菲律宾空军抵达澳洲北部，与美国及澳洲战斗机一起进行实战演习。这个是菲律宾空军60年来首次在海外部署。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派遣4架 FA-50 战斗机和162名军人参加在澳洲北部无人区上空进行的代号为7克24的作战演习，共有20个国家140架战机参加。澳洲空军官员表示，菲律宾战斗机将与其他空军合作，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对付模拟对手和地面的威胁。菲律宾空军官员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他们军队的战备状态和能力。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格雷厄姆认为， 虽然菲律宾和美国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但菲律宾仲是要将自己的空军和海军作为第一道防线。他说在南海局势的背景下，菲律宾现在强烈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外部威胁，因此马尼拉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7月9号是中共当局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的709大镇压九周年纪念日。当日包括中国人权律师团在内的全球多个人权组织展开纪念活动。参加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每一次纪念709都是对中共政权的一次警告。2015年7月9号起，中共公安当局在中国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了超过300名律师、维权人士及上访民众，部分人士被迫失踪，部分人士被判重刑。来自人权律师、维权人士以及宗教信仰群体的50几名代表参加了礼拜二的709大镇压九周年纪念线上研讨会。一些709受害者讲述了中共当局对他们实施的酷刑和迫害。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主席方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更多人关注709的受害者。他说300几名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受到逮捕、酷刑和关押，有些至今还在狱中，哪怕是离开了监狱，各种迫害还一直在延续。好像王全章律师和李和平律师的幼细的孩子失学，亦有人甚至第二次被捉，例如余文生、许艳夫妇。我们要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这种境遇。日前北约领导人正在华盛顿举行峰会，根据媒体看到的联合公布草案，北约领导人在公布中指出了中共助推俄罗斯战争机器，并称这个是俄罗斯能够持续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根据草案，北约领导人说中共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包括网络活动和虚假信息以及发展反太空能力。公布草案中详细介绍了中共向为俄罗斯国防部门提供武器部件、设备和原材料等军民两用材料。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知，对于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美国向北约盟国做了简报，此举旨在加强盟友对中俄迅速发展的国防关系的共同担忧。总统拜登今日在峰会上表示，俄罗斯在国防生产方面处于战时状态，他们正在大力加强武器、弹药和车辆的生产，而且是在中共、北韩和伊朗的帮助下进行的。日前高盛集团的策略师表示，由于中国的消费疲软和中欧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投资者应抛售大部分销售依靠中国市场的欧洲股票。由高盛集团驻巴黎投资组合策略师佩塔文领导的团队警告说，中国的消费意愿不佳，打算对奢侈品征税，中共政府可能会对欧盟提高电动汽车入口关税进行报复。而高盛的投资组合主要由奢侈品、汽车、基础资源和半导体行业的股票组成。佩塔文今日在一份说明中写话，虽然年初至今我们的奢侈品投资组合已经经历了诸多的盈利下调，但我们担心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下调。此外，该投资组合的估值日价已经缩小，虽然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高盛策略师同时表示，在美国有业务的公司将迎来好运。策略师建议投资者买入收入主要来自美国的公司，诺和诺德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礼拜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首届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表示，北约及其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包括日本、南韩、澳洲和纽西兰，将启动四个联合项目以深化合作。沙利文说，这些项目将重点关注乌克兰、人工智能、虚假信息和网络安全问题。沙利文解释说，每项倡议都不尽相同，但主要目标是一致的，利用能力强大的民主国家的独特优势 来应付共同的全球挑战。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论坛上说，现在以中共为首的战略竞争对手正迅速扩张国防工业。他说，当今全球性的民主武器库需要招募北约盟国和印太伙伴共同应对挑战，与澳洲、日本和南韩等印太伙伴合作生产武器，以及联合维修船只和飞机，将使各方受益。沙利文宣布，在未来几日内，所有32个北约成员国都会作出承诺，制定计划加强本国的国防工业能力，这个是北约史上首次的联合行动。据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称，印度计划斥资10亿美元加速在东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地区阿鲁纳克尔邦兴建12座水力发电厂。该地区是印中两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地区。路透社礼拜二报道，该消息人士称，印度联邦财政部最近批准向东北部地区的每个水力发电厂项目提供75亿卢比的财政资助。根据该计划，阿鲁纳克尔邦的12个水力发电项目将可能获得约900亿卢比的拨款。该计划可能会支持东北部各邦，并帮助他们为所主持的项目提供股权融资。消息人士称，水电站计划预计将在莫迪政府在7月23日公布的2024至2025年联邦预算中公布。中印两国之间有长达2500公里的未界定边界。印度称阿鲁纳克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中方就称它是藏南地区的一部分，并反对印度在那里建造任何基础设施。路透社分析，印度在边境建造电厂的计划恐将导致中印紧张关系进一步升温。礼拜二，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共国的国际形象不佳，尤其在高收入国家和印太地区的邻国中看法更加负面。调查发现，在受访的18个高收入国家中，有15个国家对中共持负面看法。在欧美地区，瑞典的 82% 负面和美国的 81% 负面，在对中共负面看法排行榜上居首。在印太地区，日本、澳洲、南韩、菲律宾和印度对中共持负面看法的比率高，其中日本和澳洲领先，分别是 87% 和 85%， 南韩是 71%， 菲律宾是 64%。 皮尤调查显示，在全球范围内，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分歧在今年变得更加明显。在17个中低收入国家中，有14个国家对中国的看法相对积极，尤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皮尤调查的所有10个国家都表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至少是正面略高于负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